晋身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好，现在我们要研究福音书第31课，题目耶稣论悔改之道。耶稣论悔改之道。当耶稣基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基督不但在开始传福音的时候讲悔改之道，他在世的时候不断地讲论悔改之道。我现在要集中在路加福音两处的经文来解释耶稣所要讲的悔改之道到底讲什么。第一处我要各位看路加福音第13章1-5节。路加福音第13章1-5节，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责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另外一处的圣经是路加第15章，从第一节开始，应该是念完第32节，但是我只读到第10节。路加第15章第一节开始，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踢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担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何时一个富人有10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我首先要先解释一下悔改这个字什么意思。悔改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 是两个字组成的，这两个字一个就是改变，另外一个字就是心意。所以悔改原来的意思，用我们中文的话来说，就是悔心转意，把你的心意改变过来，把那错误的心意改成正确的心意。不但是心意的改变，也连带我们态度的改变、方向的改变、思想的改变、举动的改变、一切的改变，从不好的变成好的，从错误的改成正确的，这是悔改的字义。在圣经里面谈到人的悔改，那乃是从不信神的话改变过来，要相信神的话，从远离神改变过来，要亲近神，从反抗神改变过来，要顺服神。这就是悔改。悔改是两方面的事，你跟人的关系，你跟上帝的关系。我们与人之间有不应当有的态度，不应当有的关系，不应当有的举动等等，要改变过来，这就是悔改。可是常常我们一听悔改，就觉得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是一个很羞耻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大愿意去悔改。我们要固执坚持我们错误的观念，坚持我们不正确的态度，并且在哪里辩论，强词夺理。这是我们在人与人之间常常发生的事。其实悔改才是好的事，所以我们对悔改必须有个正确的观念。我们俗语也说，浪子回头金不换，意思说一个不好的儿子肯悔改，是黄金都不能换得来的，是有最大的价值的。常常我们对一个名词因为有错误的观念，因此我们不肯改变，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悔改常常在一些比较低层社会的人比较容易，或者没有受什么教育的人比较容易，或者是年纪比较轻的人比较容易，不过是比较近罢了。比较有地位的、有钱财的、有学问的，或者成名的人，如果他们错了，就将错就错，死都不改过，真是很可惜的事情。悔改是一件很容易，但也是一件很难的事。要紧的，我们对悔改有什么正确的看法？圣经里面提到悔改，在路加第三章，施洗约翰对于那些来到他面前听他道的人，很清楚地指出什么叫做悔改。约翰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好大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这个约翰很简单的指出几个，就是我们有错误的观念、错误的习惯，不应当有的改变过来就是了。我们在上帝面前有很多不正确的态度、不正确的习惯，在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社会所带给我们许多不应该有的、不合圣经真理的，那都要改变过来，这就是叫做悔改。 悔改，首先必须知道这件事是错误的。那么错误跟正确以什么做标准呢？假如以人的观点来做标准，那是很相对的，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一句话，公说公理，婆说婆理，永远论不清的。但是圣经是我们的标准，上帝讲的话才是标准，才是正确。所以我们一切的观念，一切的习惯，假如不合圣经所讲的，那就错误了，应该改过来。所以决定错误跟正确，不是人的看法，不是人的理论，那是神在圣经里面守定的。我们必须用圣经的真理来看出我们所做的是错的，假如对的，那就不必改。第二个，除了我们要以圣经来纠正我们的错误以外，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个错误的害处。这个错处关系到自己，关系到人，损害到哪里？凡是不合上帝所规定的事，总是有损害到人的，不论大不论小，都是有伤害。所以要看出这个不悔改那些错误的行为的害处，看出来。第三个步骤，要下决心。悔改是必须要下决心，现在要更改，这个决心很重要，并且一直改下去，不要改了不久又回到错误里面。所以悔改是一个心智的问题，心智的问题，你知道错了就应当改，要改要有决心，要有很坚强的心智，坚持我们所要改的。但是这个坚持要靠圣灵的能力，技术坚持。比方说有人习惯讲人的闲话，好像没有什么重要，不过讲讲人的闲话罢了。但是这个闲话就浪费我们很多时间，也叫那听的人，被讲的人听到了以后心里很难过，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虽然不是杀人，不是抢人的东西，但这个讲闲话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可是现在非常普遍，我们跟朋友来往，坐在一起就是谈别人的长长短短。神要我们的口讲造就人的话，不是谈人的闲话，叫听的人得到益处。假如我们有这样一个不好的习惯，不合神在圣经所规定的，那就需要改过来。那么假如不悔改，它的后果又怎么样呢？我们等一下再来思想。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一个人如果不悔改怎么样？耶稣基督在路加第十三章清楚说要灭亡。一个不悔改的人一直在错误里面，他的结局就是灭亡。这个灭亡不是说没有了，不是，这个灭亡的意思就是 永远不能回到正确的地位。灭亡不是不存在，乃是不能回到正确的地位。这一点我们要很清楚的注意。耶稣基督说到一个不肯悔改的人有这么严重可怕的结局，一直错错到底，这个人有什么救药？这个人对人有什么用处？对自己有什么益处？都没有用。人的存在是要有用的，现在失掉他的用处，他的功用虽然存在，但是没有价值。所以耶稣基督在路加第十三章第六节到第九节谈到一棵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这是个比方。这个无花果树存在的价值就是结果子，它没有花，它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用处，这是结果子。但是它不能结果子，就没有存在的价值，所以必须把它砍掉。不悔改就没有存在的价值，我们一个人没有存在的价值，那有什么意思？但是假如我们在世界上不存在，那无所谓的，因为我们人在世界迟早有一天都不存在的。所以单单我们如果在世界上不存在，那很小的事。可是耶稣这里所谈的，那是灵魂在上帝面前不存在，这并不是说他没有了，乃是说他永远不能站在上帝面前，不能跟永生的上帝有正常的关系，不能享受永生上帝的生命，不能享受永生上帝的丰富能力、智慧、圣洁、慈爱、良善等等。灭亡不是不存在，那是不能得着神这许多宝贵的东西，那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事情。存在但是充满了痛苦，充满了软弱，死也不能死的存在，但是很痛苦。所以耶稣说一个不悔改人的结局就是这样可怜的事。怎么样能够悔改？谁能帮助人悔改？在路加第十五章，耶稣基督一连讲了三个悔改的比喻。第一个是一只羊失掉了，第二个是一个钱失掉了，第三个是浪子失掉了。在这个失去羊的这件事情上，这里说有牧者去寻找，在失钱的比喻上，有妇人很细心的去打扫房子，一直找到了失落的钱。换句话说，一个人如果落在最终，他不会自动的悔改的，必须要有人去告诉他，去寻找他，去关心他。圣经又告诉我们，世人好像羊一样走迷路，个人走迷的路，但是上帝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界就是要寻找人。所以在路加第十九章第十节，耶稣基督说，人子来不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来到世界不是看风景，不是发财，不是得地位，不是要得权柄，耶稣来就是到处寻找那些一直在失败里面的人。今天你听见这个消息，就是耶稣的爱来寻找你。你从前不认识上帝，你就犯罪，你错了，你也不知道，就是你迷失在错误跟失败当中。 现在耶稣借着他的仆人，把他爱你的消息、寻找你的消息告诉你，把真理告诉你，把正确的事告诉你，就看见你自己的错处，你应该这个时候要悔改。因为有人关心，我们的上帝关心，现在你听见这个话也是因为有人关心。在事前的比喻里面说，那个妇人点灯打扫不止，就是要关照，跟你看见你现在的情况，跟你看见你现在的孤单，你不走在真理里面是非常孤单，满了恐惧害怕。一个不遵循真理的人常常觉得孤单，常常有惧怕的感觉，常常会觉得人要害他，没有安全感。虽然躲起来就是没有安全感，但是神的真光来照耀，可你看见有神的同在，那是最宝贵的事。我们的上帝来不是要来害人的，耶稣来不是来要侵略人的。很多人说基督教来侵略人，那是错误的，没有这回事的。你好好读圣经你就知道，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害过人的。你不要听那些错误人的讲法。除了用光来照，浪子回头的事怎么会回头呢？在圣经告诉我们，当这个浪子在饥饿的时候，他想起，他醒悟过来，他救过来，救什么呢？人不爱他，四周围的动物也不爱他，但他的爸爸还爱他。他救过来，说什么？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他想起他的爸爸的爱，爸爸的爱是永恒的，上帝的爱也是永恒的。我们的上帝的爱是超过我们肉身父母的爱。在我们还没有生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的上帝就爱我们，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他爱我们。所以圣经说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人的爱会停止，会改变，但上帝的爱永远长存。所以诗篇136篇一共有26节的圣经一直提到，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上帝的慈爱是永远不改变。所以当你觉得没有人爱你，你应该想到神爱你，你能从神的爱受感动，然后回到正确的地位上。神要我们回到正确的地位上。当这个浪子回来的时候，他的爸爸对他做什么呢？把他当作儿子款待。虽然他花掉了许多的钱，但是他一回来，爸爸就是爸爸，接受他是儿子，不是浪子。虽然这个儿子回来的时候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孤公嘛。但是爸爸说什么？他不跟他辩论，你就是我的儿子嘛，这是生命的关系，你是我生的，不需要辩论，立刻恢复他做儿子的地位。我们的上帝对待我们更好啊，只要我们回到他面前，我们体会到他的爱，我们的地位就立刻恢复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注意，做上帝的儿女。我们信耶稣就是悔改， 回到上帝的面前，接受耶稣做救主，得生命，同时也恢复我们做上帝的儿女，地位马上恢复过来。当我们与上帝有这样的一个父子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与上帝的来往就是父子的来往，很亲密的，随时可以来，不必惧怕。上帝带我们好像父亲带儿女一样，这是很宝贵的一件事。各位，有的人说做孤儿很痛苦，但是就是你在小的时候不做孤儿，你大的时候你爸爸也会离开你的，妈妈也会离开你的，所以做孤儿不过是迟早的问题。但是我们的上帝是永远活着，他永远不死的，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是永远成为他的儿子。这是耶稣基督要我们悔改永远活在上帝面前的目的。悔改自己快乐，邻舍快乐，所有人都快乐。当这一只失去的羊回来的时候，那个人就邀请他的邻舍来一起快乐。当那个妇人找到了这一个失落的钱，他的邻舍也给他一同快乐。不但地上的邻舍快乐，圣经说天上的使者也一起快乐。悔改是一件叫大家快乐的事，你为什么不让你自己快乐，不让大家快乐，而不肯悔改呢？悔改有时间性的，应当趁着机会悔改，现在是悔改的时候，现在你现在悔改，现在得着喜乐，得着生命，得着上帝儿子的地位。所以不要延期，不要等候以后来，应该趁着现在。但愿上帝的灵感动你，也叫你能够现在悔改，回到神面前，回到正确的地位上，与上帝有正常的关系，做他的儿子，永远享受上帝的爱。我们祷告。谢谢天父，就是耶稣基督跟我们谈到悔改之道，但愿你的灵帮助我们对悔改有正确的认识，我们把错误的改过来，不要一直坚持那错误的观念、错误的态度，特别是对你有错误的看法。但愿从圣经的真理对你有正式的认识，也帮助我们肯下决心现在就悔改，可以享受你为我们预备一切的福分。愿主帮助把悔改的灵赐给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